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在这炎冷的天气来到你的面前，你知道我们身处里真实的需要。主耶稣啊，你是我们的牧人，你知道怎么样喂养我们，你知道怎样供应我们。主，我们巴不得还不单是为了我们的需要，也实在是为了跟我们周遭的人的需要，为了我们所接触的弟兄姊妹们的需要。巴不得我们能够蒙真实的恩典，也能够成为这恩典的管子。主啊，让所有跟我们接触的人也能够一同来认识你的恩典，一同来得着你给我们这么成全这么奇妙的救恩。感谢你，我深信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你既然把我们带来，你就用这样奇妙的时间做成你奇妙的工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深深相信主啊，那起初动了善功的一定成全这功。主，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啊，上一次我来交通关于十架救恩里面讲到基督的血，那今天呢，我们愿意继续来讲到关于基督的死，关于基督的死。那刚刚来一首407首啊，实在是刚弟兄也交通过，那是一很奇妙的诗歌，要注意看。第一节讲到他为我死，我才能活，讲到耶稣为我们死，让我们能够活，要不然我们都成为该死的。第二节讲到他为我死，我才能死，哦，不是我们能够死，而是圣灵的工作，他的死把我们借着神的灵让我们看见，把我们带进那个事实里面。第三个，他为我死，是啊，第三个说他为我活才能活，他为我活，因为不再是我活，是他活，我才能活。这真是一个基督徒，他为我活，我才能活。他怎么为我活？他是活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活，太奇妙，这才是真正基督徒。所以最后才提到他为我活，我才能为他而活，因为像他那样的无我，他来活，我们才能为他而活。很奇妙，不是我们救生命为他而活，这我们救人为他而活，真是麻烦了，那真是麻烦了，实在是很麻烦了。啊，以前过去在台湾旁边有一个岛，台湾有几个医生，在台湾当医生是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不简单了，所有优秀人才几乎都是考医学院的，啊，那是过去了，现在当然不是了，那几十年前，我那个时期还是这样，你知道，结果他们都起来要为主而活，然后呢，他们都到一个小岛去。几个医生聚集起来到一个小岛去传福音，医疗传道。后来这几个医生后来全部都开始的时候还很好心愿，到后来就像花瓶一样叮叮哐哐都碰在一起了，没有办法同工了，没有办法同心，没有办法同工啊，外面都很好看，但是到后来一定要破裂，一定要分开。那这就是我来为主活，啊，这东西很麻烦。他不还不来还好，啊，这个同工群有了他还跟真是麻烦了，都是肉体，不能成全神的活，这点很好。所以他讲到，他为我活，以后我他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他来活才能为他而活，太奇妙了。哦，这一点很重要哦。所以不是提到我来为主活，我来为主做工，这个东西会有麻烦，哈，这个人我们要知道啊。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提十架的救恩呢？这个救恩是神已经完成的，而且已经早就为我们预备的。那这实在是白白的恩典。那这白白的恩典，你不认识他，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支取，你。不认识他，你也不知道怎么去享用。我就让那个美国政府很好，他给我们一个白卡，这么一个卡，好了，那食物券的都在里面。那个白卡，你要知道啊，你要怎么样用，怎么样 怎么样才合乎他的条件，怎么样才能取用。你要是不知道的话，那很可惜啊，不会用，这么大的恩典在里面不会用，那就很可惜。所以因着这白白的恩典，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支取，怎么样去享用，我们一定要认识他嘛。到底这么宝贵的救恩到底成全了什么，我们能够支取什么，能够享用什么，这个很重要。所以上次我们讲到宝血，比如说宝血的支取，亲爱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情都是真真实实的，因为神是真实的。一个人能够遇见神，一个人能够得着神，那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心态怎么样太重要了，因为神太认识我们。那所以耶稣的血也是这样啊，你怎么能够支取，怎么能够享用。那就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认罪悔改相信，经过这几个步骤，你才真正的能够支取享用。一个基督徒他带着罪来到神的面前，他当然罪让我们与神隔绝嘛，所以他就说他没有神，看不见神，那是当然的，与神的问之间发生的问题。你说我们神用我们就变成另外一回事了，神用是一回事，他本人的光景是另外一回事，那就很可怜。我们不能单单一个被神用的，当一个被神用的就像一个单张一样，单张用完了，这张单张就做垃圾桶，没有用的单张本身不会得救，这很可怜。所以我们讲什么呢，我们就要知道，就是说你神这么奇妙的救恩要临到人的身上，那这么真实的救恩要临到人的身上，人的心在神面前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这个聚会的灵，聚会的光景都非常的重要，就显明我们在神面前的心。好，来，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上次我们提到关于基督的死对神成就了和平啊，对神就成就了和平，万有让万有与神和好。然后呢，我们再看见基督的血，那基督的血呢，他对神来讲成就了和平。为什么？因为因着罪的缘故，人跟神不能和好，所以借着血让我们得以称义，借着血成全了救赎，把我们赎回来归给他，也借着血，这是一个归给他，就归他就为圣了，所以这是一个成圣之约的血。所以在约的里面就解决一个归属的问题，让我们怎么样归他，归他得着他，所以这是一个缔约的血，哦，非常的重要。所以对神来讲就成就了和平，对撒旦来讲呢，我们才能够就是借着弟兄们能够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除去了撒旦在我们良心里面的控告，所以我们就能够在撒旦面前能够站立得稳，在神的面前也能够站立得住，都是因着基督的血。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血是一个立约的血，对我们蒙恩的人来讲，所有的约都在里面啊，都借着血来成全的，或者立了新约，所有的神的所有的福都在它里面啊。这一点我稍微要提一下啊，这个祝福啊，祝福这个词是旧约来的观念，这我一定要先提一下，新约里面不再用这个词。为什么？你特别要注意到神所有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得着的基督就得着的一切。你注意到保罗啊，这些书信里面不再提这些词了，祝福跟祝福这个词不再用，很奇妙哦。他用的时候，在新约圣经引用的时候，都是在新约圣经引用的时候，都是从旧约来的。当主耶稣还没有成全救恩的时候，在四福音里面引用过，保罗不再用了，因为神所有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你要得着基督嘛，你要让基督得着你嘛。现在不是得着神赐福的时代，一直想要神的赐福，都忘记了你要让神得着你，忘记了你要得着的是神的自己。你不让神得着，怎么能够得着神的自己呢？所以一直在赐福里面追求，那个实在是，我跟你讲，那实在是方向是一个错误的。因为来到教会就叫得，要求神那里，从神那里得着什么，得着什么赐福，得着什么恩典，那实在是。这不是救恩的根基，这当然可以的。你这样信耶稣当然也可以的，但是品质在那里，实在我是觉得很糟蹋神的恩典。因为神给你的，给你的以后还要过去嘛， 所有的祝福，所有的祝福都要在时空里面成为过去嘛。只有得着神的自己才带到永远嘛。怎么得着神的自己？你这个人要被神完全得着，这过去我在来的时候就讲到，这是要救恩的最次要的真理啊。所以过去我们诗篇，你就可以对照诗篇，你读诗篇以后，你就对照现在新约的时代，多么大的不同。在过去旧约时代，他们是因着得着神的祝福来赞美神开口，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得着神的自己神的自己从我们里面来活出，来活出，他本身就是一个将诸天在诉说神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真正基督从人里面活出来，他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赞美，最大的高举神，让神的荣耀，让神的自己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才有那一座圣城的出现嘛。啊，这一点我们特别提到啊，这稍微附带，以后有机会再来提。那今天重点在这里，我们讲到基督的死，这个非常的这个相当的重要。死跟复活是一体的两面，我们不可能讲到死就只讲到死啊。我们当然里面一定会带一点复活啊，所以这点我们特别提到的。那要讲这个情理前呢，我愿意有个分辨。啊，在我们的夹页里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有两件事情我们先要交代，这是基本的，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一个是讲到啊，一个是讲到救赎，一个是讲到救恩啊，这两个词的分辨啊，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第二个是讲到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啊，这一定要知道，这一定要知道。这两个词完了以后，我们再讲到基督的死。那基督的死也是一样，对神成全了什么？对撒旦成全了什么？对我们成全了什么？哦，这个太奇妙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支取，我们不知道怎么享用，你也不会知道说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原因是什么？你不会知道一个人蒙拯救，又一个基督徒是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哦，他是怎样的见证？你才能知道啊。哦，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那我们看啊，第一个救恩跟救赎，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已经讲到过了。救赎啊，对，救赎是神的工作，这是在耶稣身上所成全的。好，啊，在耶稣的身上所为我们成全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拯救，因为这个赎是他来赎。哦，这一点可以做，他舍命做了多人的赎价，所以是耶稣他来赎，这讲到救赎。所以各个他的十字架，注意了，各个他的十字架就讲到主耶稣在哥哥他上怎样成全的救赎。我们刚刚唱的那两首诗歌就不是讲哥哥他的十字架，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诗那两首诗歌是讲到什么？是讲到圣灵所启示的十字架，就是让副歌所讲的一个活化眼前的十字架，那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的，因着我们因着信接受而成为事实，对我们来讲是信心接受的，对神来讲是他的启示，对圣灵来说是圣灵在我们心中为这已经成全的救恩所做的见证，那是圣灵的见证。所以一个基督徒属灵的事都是真真实实的，认识到哪里，你的属灵的光景就更新到哪里，认识到哪里，你的侍奉就到哪里，认识到哪里，你里面的光景它能更新到哪里，这个都不能骗人的，环境一来整个显明的。所以无论传道，无论是一般的弟兄姊妹也好，都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环境一来整个都显明出来，里面真实的光景不能骗人的，那都是圣灵真实在人身上的工作，都是借着已经成全的时代就在我们身上所要显明出来的。哦，这不是一个道理，是刚刚弟兄讲得很好，这不是一个教训，不是一个说谎啦，圣经里面没有说谎，圣经里面都是生命，他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神的灵为他的话做见证，在我们里面才能带进生命，就带进了真实。好，所以救恩我们知道是圣灵的工作，是将基督所成全的救赎，那呢成全在我们这蒙恩人的身上啊。所以圣经还前面讲到，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他同活。所以不是耶稣死了，不是耶稣死有个目的，怎么要我们带我们怎么进入他死的里面与他同死？没有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升天了，但是他复活他的，他升他的天，那跟我们这可怜的，我们还在地上，我们还在旧造里面，那很可怜， 那没有多大的意义的。我们拜的是这块，我们变成敬拜的在天上的神。我不是的，他死了，我们与他同死，这样子他复活了，我们怎么样？与他一同复活，我们就成了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啊，那我们就成了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然后呢，他升天了怎么样？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哦，这太好了，这真是基督徒哦，真是基督徒哦，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以为耶稣在地上行走啊？你以为耶稣在地上也吃饭也睡觉？那门徒们搞不清楚。所以约翰福音就交代，人子在地怎么样？人就在天。搞不清楚呢，不是诗歌所的说的人子在地恍惚在天哦，也不是我们在地好像在天哦，不是哦，人家是人子在地，人就在天。他根本就不在地上，简单一句话，他是把天带到地上来，让我们在地上就能够遇见天、认识天，让在地上就能够知道什么是天，所以通到属天的权柄嘛，这个非常的奇妙哦。所以并不是说他升上他的天，他复活他升天，那我们还在地上，这不是神的拯救，所以他以基督一同复活，然后呢以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才能够远超越一切受造之上。他的胸襟，他的气魄，他属灵的光景才能真正有那种超脱在我们身上，远超越一些受造的光景在身上。哦，这太奇妙太荣耀了，太奇妙了哦。好，第二个我们要知道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第二我们提到耶稣的见证，耶稣的见证我们稍微念一下好了，好不好？我们稍微念一下，这是马可福音第七章十八节，马可福音第七章十八节，在节页里面有哈。马可福音，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了，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啊，这些后面那些败坏淫乱的事情，一到二十二节，我就没有再 copy 下来啊。那这里就很清楚已经告诉我们，人的身体简单分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外面的人就整个身体，我们这个人呢分成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比较简单了。我们不讲，我们不用灵魂体了，当然也可以，这比较复杂。我们就简单的话，主耶稣讲的，我们这个人分成外面的人，就指了身体，像食物进入我们肚腹，落到茅厕，就指了身体来说。但是呢，从二十节，马可第七章二十节说，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从人心里出来的，那讲到里面的人，啊，就讲到里面的生命。好，保罗就很更清楚的来在第七章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其实就是按着我里面的人，按着我里面的人。所以你就知道啊，里面的人呢，里面的人是讲到里面的生命来说的，在与主同死以前，他是旧生命活。与主同死以后，不再自我活，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是新生命在里面活。所以外面的人就指着身体，所以里面的人在不认识十字架，不知圣灵还不做见证他与主同死的事实的时候，怎么样？他还是旧生命活，里面的人是旧生命。当他看见了他已经死了，基督是他的生命，里面的人就是一个就是什么一个新生命。新的生命是指的基督来说的，所以哥罗西书三章特别讲到什么？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导致自己不再是自己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哦，这是太奇妙哦，这不是一个说谎，这是一个看见，这是一个认识，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见证。哦，这样才能带进事实。所以人的心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人的心非常的重要。当讲台在讲的时候，当神的话出来的，其实这些都是启示的话， 当圣灵为啊你们我们弟兄姊妹听到的时候，不是听真牧师在讲道，不是的，我不过是一个声音了、啊。但是最重要的关键还是你跟神之间的交通、啊。当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圣灵能够在你的心中为这话做见证，才能让我们带进真实，能够看见这个事实。这个人太重要，所以同样神的话出来一撒出去，在不同人的心田里面，当然产生不同的功效，结出不同的结果。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好，所以这里提到的就是说，这个里面的人在与主知道与主同死以前，那就是救生命活。当认识了与主同死以后，知道，因为他看见不再是我活，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他里面，基督成为他的生命，活在他里面，这个人真正转变了。所以因着十字架的救恩，因着人真正转变。好，这一点我们知道，就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好，那关于基督的死，我们先回到本文里面讲到对神，对神是一次献上成了永远的赎罪祭。好，这是隐约，这是从旧约的观念来的，从旧约的观念来的。那我们来念一下，好了，你来念一下啊、哦，来念一下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预备来，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坐下了，为什么坐下？没事了，成全了，慢慢坐下了啊，成全了，不再做工了。简单一句话。好，然后呢，下一句话，好，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预备来。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好，这里特别提到这是彼得的见证。好，讲到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知道，过去旧约时代，神就告诉以色列民，人要为罪付出代价，所以犯罪的人就必须要献祭啊，献牛啊、羊啊、鸽子，反正因为人的罪，所以他必须怎么样，一概的献祭。哦，为什么？因为人软弱，没有办法，他还要犯罪，所以他就一定要献祭啊。甚至于我们讲的笑话，这是一个讽刺啊。养了那么多牛羊做什么？就是准备献祭。准备犯罪，准备献赎罪祭，这实在得是个讽刺。人家牛羊，他的气死，这是，所以他准备赎罪，一大区堆牛羊，要问说养那么多做什么？为了赎罪。啊，这真是这骂人了、啊，真是骂人。所以这都是因为什么？人一直在犯罪，但是主耶稣乃是什么？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为什么一次献上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刚刚我们念的，在时空里面怎么样？它不但是解决了罪行的问题，它担当了我们的罪，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嘛。所以使众人的罪怎么样，都归在他身上嘛。他一次献上就成全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所承担的所有的罪都足够了，所以一次就死一次就够了。哦、我们不必再死那么多次了，这是一个，因为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嘛，已经满足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他一次献上就成全永远的赎罪祭？为什么一次献上就成全了？因为怎么样，借着圣灵，刚刚我们说过了，圣灵要把主耶稣所成全的救赎做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一个基督活在他里面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的辖制，使人就不需要再犯罪，也就不需要再献祭。这是非常重要的话，所以他不需要再犯罪，当然不需要再献祭，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了。过去牛羊鸽子为什么要为了赎罪要一献再献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付人的行为嘛。人，但是人本身没有改变，人本身没有改变，所以怎么样？所以以今天来说，就是说他仍旧活在罪的权势底下，他还是一个活在罪的权势底下生活的一个旧人，一个旧造的人。 但是如今呢，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就成让我们成为已死的人。这等一下我们再看啊，让基督成我们的生命嘛。所以主耶稣只要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在永远里面，不但在时空里面，还有在永远里面呢。那就是启示录五章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好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好，这里前面那句话说，我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所以你可以看，在永远里面，他是永远被杀的羔羊啊，他是这样子站在神的面前，成为我们被赎的一个见证，成为我们被赎的一个见证。所以一次献上怎么样，永远有功效，不但是为过去的，为现在的圣徒，也是为了什么？也是为了将来的圣徒，一直到教会完全彰显基督，进入荣耀中。所以这里很重要。所以就告诉我们，一次献上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啊！这是对神来说，对撒旦来说呢？哇，这个好，这个太奇妙了。对撒旦来说呢，我们提到世界的王因着基督的死而受了审判，也因基督的死怎么样，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十二章三十一节，预备来。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是你看啊，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节啊，你们自己要去看。这是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以前所说的话啊，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以前，他说他要被挂在木头上啊，所以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讲这句话：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所以你就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死在十字架上，圣经很清楚讲，这是讲到耶稣要怎样死来说的。好，就是基督的死，就世界就受了审判。你看，世界在哪里受审判？世界在耶稣的肉身里面，在他死的里面一起受审判。你要知道，这圣经啊。这时间一直有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上次提到过，借着基督的死，把所有的旧照都怎么样归在基督的死里面，以基督一同结束掉。在神的眼光中，神就做这件事情。所以当主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怎么样？他就说了这句话：现在世界的王受审判，世界要受审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世界的王是指的魔鬼来说的。他被赶出去，然后呢？好，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个来，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你看他借着死做什么？就是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实际上，主耶稣就是借着死来结束所有的旧照。世界是指的撒旦的权势，他不但败坏了魔鬼，而且败坏了他的权势。人家说世界实际上就是撒旦披上了外衣了，就是这个世界，一个败坏堕落的世界。所以我们看见很奇妙，这里提到的是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耶稣死了好像好可怜啊，耶稣死了为什么死了，不是。所以十字架就对耶稣来讲是羞辱的，是痛苦的，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十字架就对我们来讲就不是了。上次我们提到过，他是神结束旧造的一个全能，对我们来讲是荣耀的，对我们讲这是再进生命，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哦，这个很不一样哦，这个很不一样哦，哦，这个、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这里提到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那就是我们从撒旦的死权中怎么样出来啊？借着死就把撒旦这个权柄，死亡的权柄结束了。哦，这个非常的奇妙。 所以这一切都是在哪里成就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成就的。一个基督徒当他看见在基督里面，你就知道撒旦的死的权势对他就没有影响。哦，这点很重要。所以这对他来讲，撒旦已经受了审判，对他来讲，世界的王已经赶出去，所以不能再影响他嘛。因为在基督里都是做成的嘛。哦，所以这点很重要。你如果还在旧道，你当然撒旦还影响你。所以不必等到基督再来，把你带到新天新地。保罗讲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什么？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那荣耀的盼望。我们现在在基督的里面，真的所有的领受都在新造的里面，撒旦在我们里面就一无所有，在我们身上没有一点权势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看见什么？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借着死已经败坏了这位长子权了，已经把它败坏掉了。所以对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怎么样，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必等到新天新地的出现了。你在基督的里面，一切都是新的了。虽然同样活在世上怎样，但是那个完全不一样的认识跟感觉了，感受完全不同了。哦，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好，约翰一书三章八节，那你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一边来，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当神的儿子一显现出来，他就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嘛。所以在借着死就败坏了这长子权呢，除灭了他的作为嘛。好，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一起来念一个来，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怎么能够夸胜呢？这要注意到，第一个是讲到夸胜。所谓夸胜，就是夸基督已经得胜，这是一个已经做成的事实。而不是说啊，不是拿了十字架来要打死这个魔鬼，来打赢魔鬼，不是。基督徒是已经做成的救恩，让我们来夸胜。宣告这个得胜，所以非常的奇妙。所以仗着十字架才能夸胜啊！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来就是结束救赎，我说十字架来就是结束我们这个救生命嘛。十字架来就是结束撒旦的动作嘛。所以仗着十字架夸胜啊！因为十字架来一方面结束了救赎，一方面怎么样？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活出他的世界嘛。哦，所以当然基督的活出就得胜了，就显明那个得胜了。哦，这是。这个啊，这是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所说的，能够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你知道十字架实在是我们得胜的一个标记。为什么？因为十字架让我们把基督活出来了。只有要注意，宇宙中只有一个得胜者，就是谁？基督。我们不可能得胜撒旦的，我们不能胜过撒旦。我们受造之物，它是受造之物，它的灵界，它是引诱我们，它的权势太大了。但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仗着十字架夸胜？因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把基督给我们，宇宙中其实只有一个得胜者，就是基督。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得胜者呢？那就是得着基督成我们的生命，基督的活出就是我们的得胜，这是唯一的路。我们不可能要求救人去得胜的生活，这是很荒唐的。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弟兄姊妹过得胜的生活，这实在太勉强了。他一定要看见他这个人实在是不行，他才会怎么样？他才会去寻求神的拯救。这等一下我们要提到对蒙恩的人，这样子怎么样？神就用什么救他？用十字架救他，结束这个失败的人，解决这个失败的人，让基督从我们的生命，让基督从我们里面真正活出来嘛。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不应该只知道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是能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洗净了完了罪怎么样？还是一个旧生命的。神不是这样拯救的。所以很多基督徒他认识的十字架的救恩，就只知道耶稣的血能洗净他的罪，这个太可惜了。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就很生气，他说这个徐格尔在那个古中之古那本书里特别提到，他说这简直是把 十字架的经文肢解了，整个肢解了，就讲基督的血，其他都不知道了。那那就好了，一直洗净我们的罪，那犯罪再洗净，犯罪再认罪，犯罪再认罪。但是这不错啊，但是希伯来是讲一句很严肃的话，我们不可以怎么样践踏神的儿子，不可以把他的血当作平常践踏主的血。你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刚不是那个赎，那个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对神来讲就是一个赎罪祭吗？但是一个故意犯罪的情况，就赎罪祭就没有了。哦，这点特别，就是就等于是这种人就怎么样，就是把耶稣重钉十字架。你不能把耶稣再重钉十字架，人家死一次就够了，不能把他再重钉十字架。你不可以把耶稣的血当作平常来践踏主的血，这都是不容许的。所以希伯来书特别讲一句话，这个救恩真的被忽略了，被忽略以后他就去践踏主的血，被忽略了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把耶稣重钉十字架，临命的羞辱他，这让一个基督徒心里痛苦啊，这是真正让神的心痛苦啊。神的救恩要拯救一半了，就是知道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你不知道十字架的全能，你没有查过十字架的全能，所以一个人就得救了一半了，就很可惜了。我就觉得不是很可怜，我都觉得很可惜了。十字架的全能要结束这个旧生命，你要知道借着十字架怎么样，我们是仗着十字架夸胜。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来就结束了撒旦的权势。你应该知道撒旦的权势一定结束了，你告诉撒旦他已经结束了，就这意思。你不应该在他的权势底下，你应该告诉他，你在我身上没有地位，你不能在我身上做什么。这主耶稣说的话嘛，这非常的重要。他没有那个信心，没有那个认识，当然他就伏在撒旦的权势底下，被他捉弄了，被他愚弄了，这很可怜了。所以这里提到，好，所以保罗在加太书六章十四节，我们翻过来好了，他讲了一句话。好，预备来，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你看他不以别的夸口，没有什么好夸口。为什么？他只夸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为什么？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蒙拯救，从撒旦的权势里面出来，让我们能够脱离这罪恶的世代，都是借着十字架做成的。十字架就是神结束做到的一个全能。所以这里提到，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怎么样？就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这是他认识的，是在信心里面看见的。我就了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既是这样的话，就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不会再找世界了，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就世界而论呢，它也不能影响我们了，因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世界不找死人的，世界是找谁？找像他活着的人。世界在找像他活着的人。你看好，所以你要他到哪里去，他没有什么兴趣，都提不起劲来。但到底礼拜天到教会里也提不起劲来，好像来的都很勉强。那一告诉他，上百货公司啊，兴趣都来了，所有的兴趣都来了。哎呀，这真是，这没办法，这就是世界嘛，这旧生命就是这样。要读神的话，没有兴趣；要谈这个东家长李家短的啊，真是有兴趣。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姊妹真惨啊，跟他你跟他讲圣经，没有兴趣；一谈到化妆品了、啊，哇，两个小时电话一直讲不完。你说他可怜了，我是很同情这样的人了，我是不会笑他的，我是觉得人真是怎么这样、啊？如果没有神也就算了，对不对？那进这样子，那信耶稣信的这么累赘，实在是太痛苦了，我觉得好辛苦哦。到底有没有神嘛、啊？有没有拯救嘛、啊？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呢？啊，所以这个保罗很奇妙，他告诉我们，他不是叫你不要爱世界。老汉讲不要爱世界，实际上都是讲到救恩在人身上的成全，不要求我们不爱世界。他告诉我们怎么样，你要认识神的拯救。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兴趣了。 神就把他从世界的分别出来，没有兴趣了。同样活在世上，那个生活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到保安公司买一个东西，他是解决一个问题，是办一件事情。人家不是，那一般不是，一般到保安公司，那实在是兴趣大得很，到处望，到处看，哦，每样都很好，每样都好，都吸引他。这个不一样，心本身就被打仗，他心在那里，啊，他这。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真实的见证，真正神怎样把我们从世界里救出来，就是一定看见什么，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世界对我们不再有吸引了，没有任何的诠释了，所以这个世界对我们就很陌生了，我们对它很陌生了。我刚才想到这个当时罗德的妻子啊，神用天使好不容易把他拉出来，他就是一定会要回头看，因为这是他所爱的，他所有的精神体力心思整个都在那个世界里面，所以神纵使把他救出来也没有用，他的心在里面。所以索多摩俄摩拉他出来，索多摩俄摩拉都带在他身上有什么用？所以神只有一个解决，让它变成圆柱了，已经没用了。所以当然不一样，因为基督徒本来跟世界、跟世人本来就不一样，应该不一样，一样就糟糕了，本来就应该不一样。所以你知道那个，我记得有个年轻人，我那女儿以前在念高中的时候，他们学校看见那些学生，那个染头发，你我想你们也都见过，红的啊、黄的啊、绿的啊，就这么都是这么染的。一个基督徒还会这么做吗？他本来就应该不一样。一个基督徒应该知道你处事的态度当然跟世人完全不一样， 你的生活方式跟人家不一样，不一样是对的，不一样是对的，人家看你奇怪也是对的。你不要以为那个怪人，那谁说你怪人啊？对不对？那种怪人说你怪人，你就让他去说。耶稣说你怪人就砍了，就这个意思，很简单。谁说你好？这个很重要啊！如果这些人都这些世俗那味道那么重的，你身上珠光宝气，在他身上看不见什么，就是看都看见肉体，看见这个世那种世界的味道在身上，那你那种人说你好，我看你我们就跟他是同类了，他不会认同我们的，不可能认同，你也不要让他认同。这里讲到是就我认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让他去，本来就是这样嘛，那没有吸引嘛，所以你会跟他，你会觉得说跟他们真的越差越多了，这个落差越来越大了，那是最正常的了，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本来都要结束，我们不可能在结束的里面与他一同结束，你愿意这样吗？你愿意在世界结束的时候跟他一起结束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嘛，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所以这里很重要的，对撒旦来说，神用十字架解决这个问题。啊，借了死就败坏了他的作为，借了死就怎么样？借了死让我们能够夸胜，借了死让基督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嘛？他对我们身上就没有引诱了啊，这非常重要。这对撒旦来说，当然我在说，这些都是指责在基督里面所成全的。所以你要知道，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地就怎么样昏暗。在神的审判中整个昏暗，然后呢幔子怎么样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幔子上面绣了什么？基路伯。对，很好，幔子上绣了基路伯，基路伯就代表所有的受造物，这一裂为两半，基路伯当然就毁坏了，所以基路伯就代表所有的受造物怎么样接受神的审判，所以整个旧造在神的眼光中整个都结束了。哦，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审判呢，对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对撒旦对旧造的审判，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讲。一方面讲到败坏那长子权了，就是属于魔鬼的作为，那就是创世纪啊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对不对？他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讲到主耶稣他定死在十字架上怎么样，他要打伤魔鬼的头。第二个讲到世界 就是撒旦的权势要结束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的死不但对付了撒旦的本身，也对付了他的权势，他的自居之地，那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都受了审判。当然我在说这一切都是指着在基督里新造人来说。现在弟兄姊妹，我在说这些十字架的救恩在时空里都不是事实，时空里的事实只有哥哥看的十字架，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是在圣灵启示中的看见，对新造人是事实，对在基督里的人是事实，在启示中是事实，那在时空里面永远不会是事实，看不见这个事实。我们怎么会以基督同命十字架呢？你看撒旦怎么会被败坏掉呢？你看见撒旦的很猖狂吗？撒旦世界的爱很猖狂吗？哪有被败坏掉呢？是的，在时空里不是事实，但是你在基督里面你看就是一个事实，他在你身上一无所有，这点非常的重要，这是对新造人来说的，对旧造没有用的，因为你跟他是一类的，这点特别重要。对时空没有，对时空都不是事实，对时空还在撒旦的里面，所以你看撒旦还没有结束吗？你要这个世界还没有结束吗？没有错，因为你是旧的时空来讲就不会是事实，但是旧的新造的人，旧的圣灵的启示，旧的在基督里，旧的什么，旧的我们的信心，旧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见证，就是事实，太奇妙。所以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所以神是这样把我们分别出来，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跟一个在世界里面完全不一样，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好，完全不同的境界啊！所以保罗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是世界的钉不钉也都是根据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的认识，因着信心而看见的。好，这点实在是太重要了啊！都是指着新造人来说的啊！所以一个新造人就从死里得释放，在基督里当然死亡不在基督里，基督里没有死亡，所以我们就从死的里面得到释放，因为败坏了那长子权了，我们就从撒旦的手中得到释放。哦，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在新造里，在基督里，世界的王就受了审判。哦，在过去世界权势在我们身上有地位，但是如今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地位了。哦，这都是指的主耶稣复活以后，当然了，把我们带到复活里面，在新造里面所产生的结果，这点很重要。哦，好，那后面呢，我们再来提到的就是对蒙恩的人。我们不单只知道对得救的人，十字架真是一个大能解决撒旦的问题，这点我们注意哦。对一个得救人，实在实际上是一个大能，他解决了撒旦的问题。哦，这圣经里面讲的，对不对？对信的人，对得救的人，实际上实在是一个大能。好，那不但解决了撒旦的问题，第三个我们讲到对蒙恩的人，对蒙恩的人太好了。第一个，他做了我们的挽回祭，让我们与神和好。哦，做了挽回，把人的心转向神，把神的心转向人，啊，真是把心挽回了，把人的心也挽回了。好，怎么能挽回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预备来。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要注意，他是挽回祭。基督的死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个挽回祭。让神啊，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回，让神的心维护的转向他的儿女，让我儿女的转向维护的，所以这就讲到一个挽回祭。然后呢，好，罗马书五章十节，预备来。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这里讲到，所以借着神儿子的死，让我们得与神和好，因为挽回了嘛。那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这个挽回，为什么讲到挽回祭呢？就讲到我们原来是离开神的，原来是不要神的，原来是背叛神的，所以神就把我们从这种失落的观念怎么样找回来。这第一个， 我们从失落关系里面找回来。所以，但是这个挽回呢，他怎么样帮我们找回呢？这挽回不是把我们这个失落的旧人再找回来，不是的。要注意哦，这个旧人的光景在神面前找不找回都是失落的，这点你要彻底的了解。所以这挽回乃是借着基督的死怎么样，使我们就成为已死的人，让基督成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这样就恢复了神儿子的地位了。所以旧的光景来讲，我们就称义了，我们成圣了。所以这样子，神的儿子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就恢复了神起初造人的心意了。所以这种挽回地，当然了，是神的儿子活，当然跟神就和好了。所以这和好的原因，我们看了，这和好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让我们成为这个旧生命结束的，神的儿子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要注意哦，所以这挽回不是旧约的观念，好像让神的心我找朋友，因为这个旧生命本身。挽回来还是在神面前没有用，跟神都不会同心的，哦，跟神不会同心的。那这里呢，我们用两个见证，一个是保罗的见证，一个是老约翰的见证，我们来认识为什么基督的死做了一个挽回祭，让我们与神和好。哦，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我们看好，我们先讲到保罗的见证好了。好，你知道这保罗，他信了主以后，我们都晓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了大光，他就知道原来他过去逼迫基督徒，他做错了，原来人家信的是对的。所以呢，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当主耶稣向他显现以后，他就知道他错了，他悔改了，相信什么？相信耶稣是基督，他心转向神了。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杀害基督徒，而且你发现到圣经怎么说？他大有能力来驳倒犹太人，来证实耶稣就是基督，很有能力来证实耶稣就是基督。他就这么一直传福音，就在使徒行传刚信主的时候。后来我们不晓得他经过了多长的时间，我相信一定有一段时间，两年三年不知道。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他陷入了罗马书第七章。所以在座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词，非常重要，叫做初七入八。基督徒应该知道有本书叫初七入八，这很多西国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就是从罗马书第七章那种困境软弱痛苦的光景中出来，进入罗马书第八章的自由释放。那这个保罗这里提到呢，他不晓得，他就发现到他不能，他发现到他里面的问题很多，他发现到他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善由不得我，所以他就呼喊，我真是苦啊，才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一起来念好了，罗马书七章24节到25节，预备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好，听到这里，这是罗马书第七章，他讲到我真是苦啊，亲爱弟兄姊妹，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他痛苦在哪里？他痛苦在罪跟死的权势里面。这句话非常的重要，重要在哪里呢？所以有神的仆人，他就这么讲：十字架的救恩传给谁？就是传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当一个人还不在罪中觉得痛苦，甚至于他觉得他哪有罪？耶稣早就洗净我一切的罪，哪有罪？他没有罪，或者是觉得就是说他反正信耶稣就这么一回事。他不觉得痛苦，这个真是不行了。这里我们看见了非常的奇妙，保罗在喊我真的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但是这是他在神面前的挣扎，你知道吗？他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你知道一个传道人，他告诉人家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信耶稣里面有能力，基督怎样活在他里面有能力，都是欺骗的。没有进入这个事实都是欺骗的，那 所以他觉得很痛苦嘛，犯人痛苦嘛，那神你救我救一半，你怎么救我救成这样？所以他向神呼喊嘛，谁能救我？他都忘记了大马色那一天了，忘记了耶稣怎么救了他。所以当时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使徒，他竟然怎么样，还活在罪的捆绑辖制底下。所以他就说，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屈死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见证。什么见证？见证一个人他对自己多么的认真。我不晓得，这就是说保罗为自己的光景很着急。我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你的光景着急过？信的主还是这样，信了几十年还是这样，为什么这样的软弱干的问题还在身上？你说都是这样啊，哪里不这样？有谁软弱我不软弱？这不一个基督徒怎么可能完全？不能完全啊，那个人总是软弱的啦，没有错，人总是软弱。但主耶稣讲一句话，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他不是讲到你的完全，宇宙中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除了基督以外。所以实际上就是要把基督给我们嘛，那么得到基督从我们的生命上，基督活出他的完全来嘛。神没有要求我们完全，神没有要求我们得胜了，我们永远都是失败的。神用十字架就能救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已经达到一个地步，他真的觉得对自己信了耶稣以后对自己没有交代，为自己的光景实在是着急，怎么信主还是这样？纵使有人告诉他说：“哎呀，没有关系啊，哪一个不软弱，哪一个不犯罪？”你告诉他都不会接受的。你说保罗啊，你才信主多少年？我都信主多少年了，我还不过是这样，你信主才多久，你就谈什么苦啊？啊，没有这样了，不必着急，慢慢来啊。你就是这样告诉他，他不会接受的。你要知道，他不会接受的。所以这是一个人，他真是在神面前一个认真的态度，在神面前一个怎么样？他真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在神的面前真是有一个光景就怎么，他实在是好像这件事情不解决，他过不去了。他对自己的认真呢、啊，因为他觉得他这样信耶稣对自己都没有交代，所以因为他对自己认真，他着急自己的光景为什么还是这样的地步？神啊，你到底还有没有拯救？还接着下面一句，感谢神，怎么样？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哎呀，这个感谢真是宇宙心肠，你知道，这只有经过人能够晓得。经过了多年的挣扎努力，不晓得怎么样，最后怎么样，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这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怎么靠着他脱离？靠着他们帮助脱离吗？我就常常读到第七章就忘记了第六章了。他怎么脱离的？怎么脱离的？好，我们都知道了啊，怎么脱离的？那就是罗马书六章六节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好吗？来，注意哦，六章六节七，他怎么脱离的？怎么样叫做靠主耶稣基督能脱离？好，第六节，预备来，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你看到没有？谁能脱离罪？谁能脱离罪？已死的人才能脱离罪。宇宙中没有一个人不犯罪，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犯罪，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罪的权势。只有谁能够脱离罪的权势？只有已死的人。看到没有？这里讲到已死的人脱离罪的权势。我们还不讲到耶稣，我不讲那么快。你要知道，这只有耶稣能够脱离罪。好，那你就知道了，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脱离。为什么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脱离？就是因为靠着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称为什么？这句话怎么说？再说一次。我们不必，你就照圣经的话来说好了。靠着借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对不对？怎么脱离的？谁能脱离？就这里没有这样说，这里也没有这样说，这里没有这样说。谁呢？因为已死的人是什么？是脱离了罪嘛。所以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主耶稣脱离，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怎么样，对，洁净了，成为什么，没有，这里没有新造的人。第七节怎么说，罪吧，再说一次，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什么，义死的人，对不对？就圣经里面那个白纸黑字这么清楚吗？这是一个基督徒从罪里面出来唯一的途径，你没有别的救法，神没有用别的方法救你，神就用十字架救你，要得救的就到神的面前寻求十字架的拯救，就是这样，无所谓会放哪一边。这里是明明的告诉我们，这是对着对自己认真的人讲的，这是对着对自己信的主以后觉得没有交代的人讲的，这是对着什么，这是对着手头无用的人讲的，这是对着一群人他真正感受到信耶稣信到这样子对自己的光景着急的人讲的，那些对自己无所谓的人这句话不会有分量的，这是真实的。所以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让人脱离，为什么，因为借着耶稣让人成为什么，再说一次，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义死的人嘛，义死的人就脱离了罪，这是神唯一的拯救。亲爱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若是看见了这一点，我来到这里就有交代了，一个人就好了，这是真实的话。所以这人一定犯罪，当然一定犯罪嘛，人还不犯罪，开玩笑，这个这人本来就在撒旦的权势底下，一个救生命你再怎么救他，保险再怎么洗净他，他还会搞脏的。所以希伯来书特别交代，救恩被忽略了，他特别交代不要践踏神儿子的血，不要把耶稣重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你忽略了救恩嘛。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你要成为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义死的人，只有义死的人让我们脱离了罪。好，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就讲到，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接着就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这圣经是我把它夹上去的，所以接着我们来念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因为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义死的人，所以就脱离了罪。所以如今好，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好，请你注意哦，我再念一次啊，你们注意看，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感谢神，这保罗他说感谢神，这真是宇宙心肠，我怎么形容这句话，他实在是感谢神，能够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从撒旦的权势里救出来，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好，所以这里提到说，这里讲到说，好，罗马书八章一节，这里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定罪的原因是不是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是不是？不定罪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怎么样？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啊，不定罪的原因是不是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是什么？是什么？是因为什么？哦，是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力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不定罪的原因是因为得释放了，不定罪的原因是脱离了罪跟死的力量了。这不定罪的原因不是因为耶稣的血洗净你的罪，不是这样的，耶稣的血洗净你的罪还要再犯罪，这里不是，这里是耶稣的血洗净你的罪又怎么样，他是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一提到在基督耶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是基督活在他里面的人，所以因此就怎么样，就脱离了罪跟死，所以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胜过罪的基督徒嘛。所以这里提到，好，我一回到这句话说，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这句话非常的好，非常的宝贵哦。是生命圣灵的律，这生命是怎么赐下来的？ 是从哪里来的？从圣灵来的，是不是？是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怎么治下的？就借着圣灵治下的，就是老约翰说的宝惠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好，所以这里非常重要。所以真正这个人生命换了，所以是生命。因为定死人不能两个生命，我已经过去提到过了，一定是什么？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才成为我们的生命。你们一个基督徒，啊什么我信了耶稣了，我有个生命啊，这上次我们提到过了啊，我好像我是旧生命，信了耶稣得了一个新生命，这完全是乱来了，完全乱来。一个人哪能两个生命？一下是新生命，一下是旧生命，一下自己活，一下基督活，没有这种圣经了。他就忘了罗马，就是忘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根据十四节来的。他已经看见举起来的人子，一定是看见怎么样活化眼前的十字架嘛。他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成为已死人才脱离了罪。好，这样子脱离了罪跟死的律，那这一点呢？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拯救，让我们成为已死的人而脱离了罪。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加太书二章十九节二十节，加太书十九节二十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我们注意看啊。十九节，十九，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的，叫我可以像神活着。这个在字面上完全不通的，你知道？我因律法，律法的要求我们都做不到，所以像律法就死了。一个在律法下死的人，他怎么能够像神活着呢？这完全不通的。那怎么会通呢？就是保罗用自己怎么样？人怎么样承受了十字架救恩做见证才通的。所以之所以能够通，是因为有二十节，加上是二章二十节。你看，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一个像律法死的人，他怎么能够像神活着？那在律法面前都做不到的这种人，在神他能够像神活着，这不对的事情嘛。那为什么能够通？是因为下面这句话，他就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才能够怎么样像神活着。这里特别重要，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才能像神活着。所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律法，向着律法就死了，没有错。律法要求我到了终点，到了极端，就叫我死嘛，没有别的。犯罪，犯再大的罪，最后就以死为结束。你能要求我什么？一人判死刑判了一百次，死一百次还是死啊，跟死一次一样，再重的罪死了就了了。所以这里提到就是说，好，我已经基督重定十字架，所以就怎么样，因着这样的缘故，所以像律法就死了。然后呢，因着十字架救恩怎么样，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让我能够像神活着。后面有两句话非常重要，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要注意了，亲爱弟兄姊妹，很多人讲到说不行啊，我们活在还活着，不能不犯罪啊，这样的软弱在身上，这不错。但是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注意到，十字架的救恩是为着我们还在肉身活着的时候预备的，你特别要注意到，人死了以后没有价值的。十字架救恩是为着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预备的。这里提到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那就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所以有的翻译就是说是神儿子的信在我们里面活，因为神的儿子的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的，活在我们的里面。神儿子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的，而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分享神儿子里面所有一切的丰盛。这点特别要注意到，所以我再说一次，这是讲到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很清楚告诉你，十字架的救恩是 为了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预备的，不是为了你死后才能完全的。这里特别注意到，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亲爱弟兄姊妹，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基督为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唯一的目的，怎么样能表达出耶稣对我们的爱，还不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不是讲到他为我们流血，最重要的怎么样，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缘故，是因为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让我们能够得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是第二十节的见证，你不能把前面那段拿掉，然后就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完全不通的。我再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解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解释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你不能把这个拿掉，这点很重要。所以你知道耶稣爱我们为了舍己，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怎么能说出他爱，就是因为怎么样，就是十字架让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让我们得着基督成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这才能说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神爱世人是怎么样，将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这才能表达他的爱，并不是说他爱我们所以把东西给我们，祝福我们，养育我们，这个都没有问题了，高楼大厦给我们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东西以后都要过去啊，都要过去啊，不能表达他完全的爱啊。他最完全的爱呢，是把基督给我们啊，这个太好了啊。所以我想我们啊，所以这里提到，这是保罗自己说的见证，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最大的用意就是怎么样，让这救恩能成全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为已死的人。所以十字架的救恩就是我们来讲，在我们身上到底成全了什么，其实就是成全了让我们怎么样成为已死的人，基督的死让我们成为已死的人，圣灵能够为我们做见证，我们是一个已死的人，当圣灵为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就带进真实了。当你在真正挣扎不能立不能胜的时候，你就看见你应该相信接受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成全这个事实在你身上。哦，这个太奇妙了，这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好，所以来带下老约翰的见证。对不起，我要占你们两分钟，把后面读完哈。预备来，约翰一书一章八节，预备来。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好，到二章一节，预备来。我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告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好，前面第一章的时候讲什么？第一章是讲到什么？人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对不对？第二章是讲什么？第二章第一节就讲什么？是讲到写这些信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对不对？这不一样哦，这个思路上来。好，到了第三章他怎么说？约翰一书三章六节，里面来，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哦，这是很不客气的讲哦，就是凡犯罪就是不认识他，不认识他，没有看见过他，没有认识这十字架的显现。好，约翰一书三章九节，里面来，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那意思就是说，神怎样不能犯罪，神怎样不犯罪，他在我们里面活，也就显出一个与神性情有份的见证。不是我们能不犯罪，而是神不犯罪，你们不要搞清楚哦，是因为神不犯罪，所以怎么样？他在我们里面来活，他成我们的生命。当然，他不犯罪，他在我们身上活，就显出一个不犯罪的见证。不是我们不犯罪，哦，这个很重要。所以这里提到，开始是讲到人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你看保罗也是一样，他写罗马书，先讲到外邦人是罪人，再讲到犹太人是罪人，再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要怎么样因信称义，然后再讲到怎么样犹太人跟外邦人怎么样因着信怎么样成圣，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然后才讲到最后的讲到我们怎样进入自由自治释放的里面。这里也是这样，先讲到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再讲到告诉你这些话不是让你停留在罪里面，所以叫你不犯罪，
第三章就告诉你怎么样，在他里面，在基督里就不犯罪，在告诉你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都是讲到信，这是讲到什么啊？救恩的成全在人身上。这是讲到救恩的成全在人身上。老约翰没有讲怎么能不犯罪，怎样住在他里面，没有讲。他说借着十字架救恩，保罗都把它讲出来，怎么样能够不犯罪，就借着十字架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义士。哎呀，太奇妙了。所以我想我们听到这里，对不起占你们那么多时间，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这个救恩很荣耀，很奇妙。我就觉得今天宇宙中没有一件事情比整个基督徒更大啊！这救恩太奇妙，这救恩也实在太荣耀了，神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所以很多的宗教一直在救人里面下功夫，一直在救生命里面下功夫，所有的宗教都在救人的生命、救人里面来要求人、劝勉人，要来改进人、要来教育人。唯独神对我们的拯救怎么样？不在救生命上下功，只有一个处置，对救生命就有一个处置，就叫他什么？叫他死，让基督来活。所以这基督教，其实我跟你讲，应该是神的救恩，我们不把它当作宗教。所有的宗教一直在人的身上要求，讲到修炼，讲到修养，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为他付代价的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所有的代价都主耶稣为我们付，我们所有的工作耶稣都为我们成全。我觉得这算很大很大的事情，让神极大的恩典临临在我们的身上，白白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白白取得，你不必做什么，就借着信。你的心愿非常的重要，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啊，你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让我们真的有颗心完全归给你，让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真的显得完全，在这世代为你做奇妙的见证。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